最后一头战象。大象如今只能在动物园里看到。可以前在云南的大象很多，并不稀奇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周兵到云南曼广弄寨插队落户，寨子里就养了一头大象。大象有个名字叫嘎梭，已经50多岁了，脖子歪得很厉害，嘴永远闭不拢，整天滴滴答答地躺着唾液，一条前腿也没能完全治好，短了一截，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，本来就很稀疏的毛几乎全掉光了，皮肤皱得像脱水的丝瓜。两根4尺来长的象牙积了厚厚的一层难看的黄渍。虽说他形象不佳，可村民们却对他十分尊敬，从不叫他搬运东西。他整天悠哉悠哉地在寨子里闲逛，到东家要串香蕉，到西家喝桶泉水。周兵和负责饲养嘎梭的老头坡农丁混得很熟，因此嘎梭也成了朋友。他在插队的第3年，嘎梭越发衰老了，食量越来越小，整天卧在树荫下打瞌睡，皮肤松弛，身体萎缩，就像一只脱水的柠檬。坡农丁年轻时给土司当了多年象奴，对象的生活习惯摸得很透。一天，他对周兵说，太阳要落山了，火塘要熄灭了，嘎梭要走黄泉路了。几天后，嘎梭拒绝进食，躺在地上，要揪住他的鼻子摇晃好一阵，他才会艰难地睁开眼睛，朝你一看。周兵觉得他差不多已经处在半昏半迷的状态中了。可一天早晨，周兵路过打谷场旁的象房，却惊讶地发现嘎梭的神智突然清醒过来，虽然身体衰弱不堪，但精神却处在亢奋之中，两只眼睛烧得通红。见到坡农丁短促地轻吼着，鼻子一弓一弓，鼻尖指向象房堆放杂物的小阁楼，象蹄急促地踢踏着地面，好像是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小阁楼上的什么东西。开始坡农丁不想理他，他发起脾气来，鼻子抽打房柱，还用庞大的身体去撞木板墙。象房被折腾得摇摇欲坠，坡农丁拗不过他，只好让周兵帮忙爬上小阁楼，传下杂物，看他到底要什么。小阁楼上有半箩谷种、两串老玉米和几条破麻袋，其他好像没什么东西了。周兵先把两串老玉米扔下去，嘎梭用鼻尖勾住，像丢垃圾似的丢出象房去。周兵又将半箩稻谷传下给坡农丁，他还没接得稳呢，就被嘎梭一鼻子打翻在地上，还赌气地用象蹄踩踏。周兵又把破麻袋扔下去，嘎梭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烂。小阁楼角落里除了一席破灭席，已经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。嘎梭仍焦躁不安地仰头朝周兵吼道，
再找找看看还有啥东西。
坡农丁在下面催促道。周兵新开破灭席，里面有一具类似马鞍的东西，很大很沉，看质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，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。周兵一脚把那破玩意儿踢下去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嘎梭见到那破玩意儿，一下干净下来，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灰尘，鼻尖久久地在那破玩意上摩挲着，眼里泪光闪闪，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。
哈，闹了半天，嘎梭是要他的象鞍呐。
坡农丁恍然大悟地说，
周兵，这就是当年当战象时披挂在背上打仗用的鞍子，我们当年把他从战场上运回寨子，他还佩戴着象鞍， 在给他治伤时，是我把项鞍从他身上解下来扔到小阁楼上的。唉，整整26年了，我早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，没想到他还记得那么牢。
原来西双版纳的赵边岭曾经拥有一对威风凛凛的象兵。所谓象兵，就是骑着大象作战的军队。象兵比起骑兵来，不仅拥有可以起到机动快速的作用，战象还可以长鼻劈敌，用象蹄踩敌，直接参与战斗。一群大象排山倒海般扑向敌人，战尘滚滚，吼声震天，势不可挡。1943年，日寇侵占缅甸，没多久，铁蹄就跨过一江之隔的西双版纳重镇打洛。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，战斗异常激烈，枪炮声、厮杀声、象吼声惊动天地。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70多具尸体，我方80多头战象全部中弹倒地，血把江水都染红了。战斗结束后，赵边岭在打洛边挖了一个长宽各20多米的大坑，把阵亡的战象隆重埋葬了，还在坑上立了一块碑，百象冢。漫广弄寨的民工在搬运战象的尸体时，意外地发现有一头公象还在喘息，他的脖颈被刀砍伤，一颗机枪子弹从前腿穿过去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但他还活着。他们用8匹马拉的大车把他运回寨子，这是唯一幸存的战象嘎梭。好心肠的村民们治好了他的伤，把他养了起来。嘎梭用鼻子挑起那副象鞍，甩到自己背上，示意波农丁帮他捆扎。周斌和波农丁费了好大劲才将象鞍置上象背，象鞍上留着弹洞，似乎还有斑斑血迹，混合着一股皮革、硝烟、战尘和血的奇特气味。象鞍的中间还有一个莲花状的坐垫，四周镶着一圈银铃，还缀着杏黄色的流苏。26个春夏秋冬风霜雨雪，虽然已经有点破旧了，却仍然显得沉凝而又华贵。嘎梭披挂着象鞍，平添了一股英武豪迈的气概。他现在要披挂象鞍干什么？周斌迷惑不解地问道。
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，
婆农丁皱着眉头伤感地说。
我想他也许要离开我们去象冢了。
周斌听说过有关于象冢的传说，大象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，除了横遭不幸暴毙荒野的，大象能够准确地预感到自己的死期。在死神降临前的半个月左右，大象便会离开象群，告别同伴，独自走到遥远而神秘的象冢里去。每群象都有一个象冢，或是一条深深的雨裂沟，或是一个巨大的溶洞，或是一个地震留下的凹块。凡这个种群里面所有的象，不管生前浪迹天涯海角，漂泊到何方，最后的归宿必定在同一个象中。让人惊奇的是，小象从出生到临终，即使从未见到过象种，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凭着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也能够准确无误地寻找属于自己种群的象种。果然被婆农丁说中了，嘎梭准备告别漫广弄寨，找到他最后的归宿了。他绕着寨子走了3圈，对救活他、收留他并养活他26年的寨子表达了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。嘎梭要走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全寨，男女老少都涌到打鼓场来为嘎梭送行。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与其说是送行，还不如说是送葬，为一头还活着的老战象出殡， 许多人都泣不成声。村长在象脖子上系了一条洁白的纱巾，四条象腿上绑了四块黑布，老人和孩子捧着香蕉、甘蔗和糯米粑粑送到嘎梭的嘴边，可嘎梭什么也没吃，只喝了一点凉水。日落西山，天色茫茫，在一片唏嘘声中，嘎梭上了路。送行的人群散了，泼农丁还站在打谷场上痴痴地望着。周斌以为他在为嘎梭的出走而伤心呢，就过去劝慰道：生老病死，聚散离合，本是常情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不料泼农丁却压低着声音说：小伙子，你有胆量去跟我发一笔财吗？见周斌一副茫然的神态，他又接着说：我们悄悄地跟在嘎梭的后面，找到那个相中。周斌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他是要自己跟他合伙去捡象牙。在热带雨林里，大象的躯体和骨头会腐烂，象牙却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泽。象种由于世世代代的埋葬老象，每一个象种里都有几十根甚至上百根象牙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找到一个象种就等于找到了一个聚宝盆。聪明的大象好像知道人类觊觎他们发达的门牙，生怕遭到贪婪的人类的洗劫，通常都把象种选择在路途艰险、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，再有经验的猎人也休想得到。但如果采取卑鄙的跟踪手段，悄悄地尾随在死期降临的老象后面，就有可能找到那遥远而又神秘的象种。周斌犹豫着，沉默着，没敢轻易答应。泼农丁显然看穿了周斌的心思，说：我们只捡象种里其他象的象牙，嘎梭的象牙我们不捡，也算对得起他了吗？这个主意不错，既照顾了情感，又可圆发财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们俩拔腿就追，很快就在通往崇山峻岭的小路上追上了缓缓而行的嘎梭。天黑下来，嘎梭的脖颈上那块标志着出殡的白金沙成了他们摸黑追踪的路标。嘎梭虽然跛了一条腿走不快，却一刻也没停顿。走了整整一夜，天亮时来到打洛江畔。
我想起来了，这儿是水晶渡的上游，26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把嘎梭抬上岸的。
波农丁盯着江湾上的一块龟形的礁石说：
幸亏有这块礁石挡住了它，不然的话它早就被激流冲到下游淹死了。
这么说来，这就是26年前抗日健儿和日寇浴血搏杀的战场。这时嘎梭踩着哗哗流淌的江水走到那块龟形礁石旁，鼻子在被太阳晒成铁锈色的粗糙礁石上亲了又亲，许久才昂起头来，向着天边那轮火红的朝阳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。他突然间像变了一头象，身体像吹了气似的膨胀起来，四条腿的皮肤紧紧地绷着发亮，一双象眼炯炯有神，吼声激越悲壮，惊得江里的鱼儿都扑啦啦地跳出水面。周斌想，他一定是看到了26年前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，威武雄壮的战象们驮着抗日健儿，冒着枪林弹雨排山倒海般冲向侵略者，日寇鬼哭狼嚎，丢盔弃甲，英勇的战象和抗日将士也纷纷中弹跌倒在江里。周斌对嘎梭肃然起敬，他虽然只是一头象，被人类称之为兽类，却具有很多称之为人的人所没有的高尚情怀。在行将辞世的时候，他忘不了这片曾经洒过热血的土地，特地跑到这儿来缅怀往事，凭吊战场。
周斌和破农丁跟在嘎索后面，又走了约一个多小时。在一块平缓向阳的小山坡上，嘎索突然停了下来。
啊，这里就是埋葬80多头战象的地方。我参加过挖坑和掩埋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儿还有一块碑。
坡农丁悄悄地说道。周兵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荒草丛中果然竖着一块石碑，镌刻着三个金箔剥落字迹有点模糊的大字，百象冢。莫非嘎索他？他不敢往下想，斜眼朝坡农丁望去，他也困惑地皱着眉头。嘎索来到石碑前，选了一块平坦的草地，一对象牙就像两只铁镐在地上挖掘起来。土块翻松后，他又用鼻子把土坷垃清理出来，继续往下挖。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又经过长途跋涉，体力不支，挖一阵就站在旁边喘息一阵，但他坚持不懈地挖着，从早晨一直挖到下午，终于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浅坑来。他滑下坑去，在坑里继续深挖，把土块用鼻子卷着抛出坑来。他们在远处观看，只见他身体一寸一寸地往下沉，太阳落山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他仍在埋头挖着。半夜，嘎索的脊背从坑沿上沉下去不见了。象牙掘土的咚咚声越来越稀，长鼻抛土的节奏也越来越慢。鸡叫头遍时，终于一切都平静下来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周斌和破农丁耐心地等到东方土白，这才壮着胆子走到坑边去看。土坑约有3米深，嘎索卧在坑底，侧着脸，鼻子盘在腿上，一只眼睛睁得老大，凝望着天空。他死了，他没有到遥远的神秘祖宗留下的象冢去，他在百象冢边挖了个坑，和曾经并肩战斗的同伴们葬在了一起。作为一头战象，他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土坑里弥散着一股腐烂的气息，看得见26年前埋进去战象的残骸，红土里好像还露出了白的象牙。嘎索那对象牙因为挖掘土坑而被沙土磨得锃亮，在晨光中闪烁着华贵的光泽。坡农丁牙疼似的咧着嘴，苦着脸说，要是我们在这里捡象牙，只怕是盖了新猪楼要起火，买了谷子牛也会被老虎咬死了。
对，要遭报应的。
周兵点点头，随后他和破农丁一起动手，将浮土推进坑里去，把土坑填满夯实，然后空着手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回寨子里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